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很多人都会问我，你们记者是怎么上班？我说我们不用上班，我们有事儿去，没有事儿就不去。
对，同事之间是这样打招呼的。哎，好久不见。
是啊，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我偶尔就去单位撒泡尿，真的两三分钟就走。
驿站这是，
真的，我真的拿单位当驿站。
咱们不坐班，所谓的叫弹性工作制。
嗯，
弹性就弹的不知道弹到哪儿去了。
常年这个手机放床头，咱也不知道这手机辐射能给咱带来多少多大影响。辐射不可怕，怕的真的是午夜凶铃。
我就总有感觉好像我是霸道总裁一般，哎呦忙得不行，全世界飞，然后挣老么多钱，但并不是，就是咱们的闲的时间和人家对不上而已。
坐班工作买的是你的时间，上班时间按部就班做好事儿就行了。不坐班的工作呢，买的是你的能力，为了出成果，很多时候不坐班的工作也没有下班时间。
那咱是
能力啊，
实力派，
对，
凭实力不坐班。上班了啊，上班了。
这日子大家肯定都在班上呢。
你在摸鱼吗？
浑水摸鱼。
好。哦，对，已经都正常上班了。对，
对
啊，但我们这阵还没上班啊，这还五一期间呢。
反正我们更新这期的时候呢，大家肯定已经上班了。
就为大家上班准备的这期节目。
对。尤其是想给这些正在坐班正在摸鱼的人说说我们不用坐班的人是怎么摸鱼的。嗨，
神仙差事是吗？
为什么神仙差事？
这谁写的？他写的。
我写的。对，只工作不上班。
嗯，
哎，听着是多么一个神仙般的差事啊。
所以呢，
所以啊，我们就讲一讲我们的神仙引号差事。
好，那我是特别喜欢不坐班的小黑。
我是工作和生活特别难以剥离的阿福。
我是特别想好好彻底歇一个正常休息日的一姐。
特不想还是特？
特别想。
特别想。
嗯，
特别。
哎，一姐五一也很忙对吧？
哎呀，我就觉得每天都有点事儿，每天都有点事儿，就那心总是悬着的感觉。
那你还挣钱呢。
我宁愿歇着。
咱俩换换。
行。
哎，大家可能都觉得我们不坐班，记者不坐班，那不坐班它到底是个什么班？
你等一下，是真的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是不坐班的吗？我经常会被人问。
对，咱再等一下，这个坐班据说这词儿特土哈，啊，我们换个说法。叫什么？
对对对，叫 WFH。
嗨，那你咱不能每一整期节目都说 WFH 吧？
啥意思？
小黑先解释一下。
对，
Work from home。
哦，
拜朱老板所赐，我也刚知道这词儿。
但是其实咱并不只是 from home，
对对对，
咱们会在外面跑嘛， 对，
对
吧，
嗯？
咱不只是居家办公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方式。咱们不坐班，所谓的叫弹性工作制。
嗯，
弹性就弹的不知道弹到哪儿去了。这个也是有时候别人觉得很羡慕咱们。哎，你看，没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干别的去了，或者你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一回家，他也不是歇着呀。
嗯。反正确实得需要跟人解释一下，很多人都会问我，你们记者是怎么上班？
嗯，
我说我们不用上班，我们有事儿去，没有事儿就不去。
对，不是不是，
嗯，
是有事儿要去单位处理的时候才去单位。
对，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啊，这么好，不用上班。但是我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么好，因为其实很忙很忙的。
嗯，
一说到不用上班，当然不只是记者哈，
嗯，
很多一说不用坐班。不用坐班，不叫不用上班啊。
对，
虽然坐班这词儿被 Q 到有点土，
那没办法，
确实这比较简单，大家好理解。
还有什么平替的词儿啊？
对，不坐班，除了像咱们传统的媒体人，还有新媒体、自媒体人。
嗯，
自媒体人他也不坐班啊，
嗯，
他自己给自己安排时间，
统称媒体人吧。
啊，媒体人，媒体人，还有自由职业的，
嗯，
他也不用坐班啊。
嗯
嗯。
自由职业还真有，
但其实媒体人也分，
有一部分是交叉 的
就是你比如说记者和编辑就不一样。
对，
那编辑包括主持人对吧，
主播。
嗯，这个编辑呢就是坐班的。
嗯，
对吧，然后像主持人
也
是
坐班
的。
嗯，
然后像文字偏文字类的其实是不坐班的记者。
嗯，
如果是偏这个电视屏幕类的他还是需要去定期坐班的，因为他很多的稿件处理啊什么的，包括他要上字幕啊处理画面，只能用自己的这个在单位的那个内部系统去操作。
嗯，
对，所以还是很细分。
嗯，还有像咱们这种媒体人吧，平时呢你谈性的时候能谈出来一会儿跟别人喝个下午茶，往往能跟你凑一块儿的、
嗯、
你想一想都什么职业、
嗯、
我身边就有做销售的。
嗯嗯嗯，
做销售的他好像就不用天天坐班，
嗯，
他就有时候出去见客户啊什么的，他可能也会出去，他时间就比较灵活。
还有卖保险的
啊，对、
嗯，
还有我有一个同学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是个旅游达人，
嗯，
对他就是不怎么坐班，因为他在全球各地，
嗯、他旅游就是在坐班、
嗯、
对，
咱们怎么想到说这词儿呢？也是这个刚放完假是吧？大家可能还有这个。还没有完全回到工作状态，还在回想这假期怎么玩的这么 happy 是吧？
不想上班啊，
对，
我为什么要上这个班啊？
对，我觉得我们更新的这个时间啊，5月8号嘛，这个刚刚是假期结束后的第三天，正处于收心的状态、
嗯、
差不多也收回来了
吧。这收心啊的中收心鹰他就得摸会儿鱼对,
对，但是其实对咱们来讲好像就没有这个收心的过程，它比较模糊是吧？
对,
对，
这也就是咱们不坐班会有这种感觉，
对、
嗯、
所以我经常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就猛的一下子，
嗯，
我今天有什么活吗？
嗯，
我没什么活，我可能就能躺一会儿，
嗯，
就每天早晨一定要先盘一下。
对
对，因为咱们不按正常的时间作息，
嗯，
比如说我要今天没什么活的话，我可能9点才起，我要是有活的话，我可能4、5点我就起了，
嗯，
所以就经常闹钟响着一下就猛一下子，
嗯，
对，这是职业属性吧，
嗯，
然后再有就是，其实也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不光是职业属性的事儿，就是单位就这规定，就是你当记者的，你别总去坐班去，
领导不耐看你。
对，你要总出现在单位的话，领导会说怎么没采访呢？
没活呢？怎么？
你来干什么来了？你又不干活，就是他认为你来单位是不干活。
嗯。
就是我们之间啊，我可能咱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可能其他人不太了解，同事之间是这样打招呼的，就我要是去单位的时候，同事经常会说，哎，好久不见。
是啊，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好久不见。
咱们也我觉得好久没有在单位同时出现过了吧。
对啊，
嗯，
偶尔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是大家第一反应是，哎，你怎么在这儿呢今天？
嗯，
对，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你干什么来了？
你不该来。
就是领导有时候也问你今天怎么来了、
嗯、
有什么事儿吗？
对,
对，找您签个字啊。
就彼此都很尴尬。
就是这个好久不见的久能久到什么程度呢？
嗯，
至少能看出来对方是胖了还是瘦了这个程度、
嗯、1-2个月吧。
得有。
没有，
除非开会，但开会也不一定算是能急。
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可能最短的周期是1个星期。
我觉得咱仨同时出现在单位有1个月了吧，至少、
嗯、对对对、
嗯、
就是反正那种我经常会看到某一些同事他胖胖瘦瘦的变化、嗯、反正
头发秃了，
久到那种程度。对，
头发都秃了。这都多久没看见了？
好十年呢，这是一下奔了退休了。
反正我在刚才在想，就距离咱们最近的比如采访最早是什么时候，最晚是什么时候。我想最晚应该是小黑上次去洪水的那次采访，应该是一整夜都熬在现场。
嗯嗯嗯，
对吧，
半夜4点睡的觉、嗯、
对、
嗯、
最早我觉得确实也有4-5点起来，但我印象没有特别深有什么事儿啊，但是确实有过特别特别早的
下大雨。
也是那个时候吗？
下大雨下大雪，5点多起嘛，等待命令嘛。
嗯嗯，对,
对，
这种情况下就是已经就比上班要更辛苦了，不是说正常8点朝九晚五那种班的问题了，那你已经这个太超越这个正常的工作时间了。
对，我记得我有一次，有那一年天津全运会2017年，我半夜12点坐在肯德基里，我们小组开会，
嗯，
说今天晚上这篇稿怎么写。
哦，我想起来还有跨年的时候，你记得有一年跨年咱们要写一篇跨年活动吧，咱俩还要凑一篇稿。
嗯，
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半夜我不想回家写，我想写完再回家，我就找地方，结果找到麦当劳，然后在那儿写完稿我给你发过去，咱俩当时对完稿然后我再回家，基本上都快1点多了。
嗯
嗯，就
我最后传完的你可想而知吧。
对，
就传这种每次都是得到1点了、
嗯、
我觉得得12点之后才能弄完。
嗯，
当然那时候也是年轻啊，现在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也有经验了、
嗯、
不至于到那么晚、
嗯、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赶上这种活动，它就是时间在那儿，
对，时间卡在那儿，尤其是采跨年夜的记者。
对， 然后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就说，说这个人呢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你们这工作太不规律，对身体都不好。
嗯，
我当时不觉什么，我现在觉得还挺有道理的。这个地球磁场什么的，它肯定会对身体有变化。
嗯，尤其你比如说还有体育记者，
嗯，对，
同事体育记者，他晚上的排球比赛，
对，
他转天早上要出稿，
嗯，
然后他就得连夜写，
嗯，
就写到四五点、三四点，这很正常的。
原来我在这个纸媒去实习过，就纸媒体育部的记者，晚上他们还有很多要盯那种那个像英超啊、意甲啊这种比赛的记者，那个年代还是有的。他半夜要看比赛啊，
嗯，
半夜看比赛，然后他也会摘一些这个点啊出来写啊什么的，包括尤其有咱们这个外援的这种中国籍的球员在里面，
嗯，
他就基本上是晚上写稿，
白天睡觉，
白天睡觉，
嗯，
就是那个稿子大概会在早上八点才结稿，
对呀，对，
嗯，他真是不一样。
这就有点像别人有的岗位是需要倒班的，比如说我专门上夜班，
嗯，
咱们有上夜班的岗位啊，
嗯，
像排版的等等这些报纸，
嗯，
比如说排版部，它都是晚上工作呀。
嗯，
对，
对。但是啊，就是刚刚一姐说我们这种工作节奏，其实，也不是常态，也不是常态，
嗯，
我们也没有那么可怜，我是觉得。
但是有的时候我的时间确实，我跟你们俩还是现在有点不太一样哈，啊。
嗯，
就是我有的时候，甚至我算了算，我这一周能在单位的时间加一块，可能也就6个小时。
嗯，
那你比我长。
这是必须要在单位的时间，但是并不是我的工作时间只有6个小时，就工作还有其他在不在单位的时间。
你真的比我长，我偶尔就去单位撒泡尿了，真的两三分钟就走。
驿站这是
真的，我真的拿单位当驿站，因为你当你采访多的时候，你中间不知道去哪儿歇个脚，我偶尔就会回单位歇个脚。
嗯，
单位厕所干净。
对，哎，你说这个尿尿这事儿啊，就是还是在疫情的时候呢。疫情的时候不是要求咱们尽量减少轨迹吗？
嗯，
可是记者你说该怎么减少轨迹呀？
是啊，
对吧，你都是去这儿那儿去那儿采访什么的。那我当时心想的，反正那天也巧了，反正就在咱单位附近，下一个点也在这附近，那个点也在这个附近，我中间呢就憋得不行了，我说还是别去外边的什么商场什么时候上厕所了，回趟单位吧，尿了泡尿我就出来了，结果咱单位疫情了。后来我就因为这泡尿在家隔离了好几天。
啊，真你是赶上那波的。
对，
七月份那波的。
关键是我当时给社区报呗，社区说您待了多长时间，我说也就一两分钟吧。
你干嘛去了？
我真的就是尿了泡尿，我心想对吧，你减少轨迹吗？
哎呀，说到这个疫情啊，
嗯，
可能很多人就能理解，比如说不在单位坐班的感觉了。因为疫情的时候，
哎，
很多人都有过在家里上班的经历，
嗯，
对吧？就在家里，这叫什么呢？居家办公。
哇，好遥远的词儿啊，
哎，古早了。
对，
但是居家办公呢，不知道大家觉得爽不爽？
我习惯了。
因为咱们本身日常就是居家办公，咱疫情的时候咱也没真正歇着，咱该外面跑去，该去采还去采，回家写稿子什么的，
嗯，
而且那个时候为了不要交叉影响嘛，开始我还愿意采访完了回到单位去写稿，因为好像不愿意回家，
我反不愿意居家办公，就是在家我就想躺着，哦，就想一边吃零食一边躺着。
你是属于
玩手机
不自律，
特别不自律，
嗯，
所以我宁愿有的时候去那个单位去写稿。
嗯，
对，
哎，那你赶上那波疫情了吗？
必须赶上呀，咱们都赶上了。
我也赶上了。
哦，那我就平衡点了。
所以我觉得居家办公对人的考验其实更大，
嗯，
尤其是可能平时都不习惯居家办公，咱们这偶尔还必须得居家办公。那有些这个听友可能每天就是上班朝九晚五，你突然一回家整个人就松散状态了，
嗯，
穿着这个睡衣睡裤就出来开
电话会，
对，电话会就是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些人其实是并不那么舒服，并不那么开心的，
但是反过来可能也舒服了。
嗯，
对吧，就我居家了，我就不像以前坐班一样，我在单位我得穿得特别全乎，还得化个全妆，
嗯，
但我在家里就想怎么样怎么样，甚至可能有一些工作量也会有所减少。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们俩视频那个开会的时候，你们俩都是不化妆的样子，
吓我一跳，我也裸着呢。
没有没有，
我记得
倒不至于。
你记得咱们那阵儿，就是也因为刚开始疫情的时候，咱们所有人都得在家。然后有一次咱们这个部门开会，
嗯，
然后视频会议，每个人当时还露着小头像呢。
嗯嗯，
然后后来咱们有一个男同事是跟你说还是什么，说第一次看见一姐素颜， 你记得吗？
跟我说第一次看见你素颜
啊,
大惊小怪。
我觉得我之前也没有那么那个，
看来就说这男同事啊，对一姐是有多好奇。
哎呀，就说大家注意力都没有在正经事儿上，是吧？
开会开的是什么？
对，
终于你看他为什么不好奇我
啊？你平时就
素颜，我平时我就这样。
您不值得我化个全妆再上个电话会。
后来大家把那个头像都屏蔽了。是吧，一开始都是露着小头像的，
但其实当时我留了一个截图
啊。还有别人可能也留了。截谁了？
都截了。
哎呦，
所以当时你要回想起来啊，居家办公的这种日子呢，确实有的时候也挺好玩的，而且也产生了很多段子。
嗯，
你比如说啊，我是听一个朋友给我讲的，说当时他们家孩子亲自经历的，说他当时正好陪着孩子在上网课。
嗯，
那上网课当然所谓的在上班呢，就是那个对方的老师啊，说老师给他们讲着讲着题，然后忽然说，就听见后面妈妈我拉完了。然后这老师就说，同学们不好意思啊，我先给孩子擦个屁股。他也不把屏幕关上，他就到后边去把孩子屁股擦完了然后再过来。他当时这朋友跟我讲的时候，他看到全过程他都惊呆了。可能真的就是这种居家的情况，因为家里孩子也在居家，你也没办法把他给弄出去，就会有很多这种特别狼狈的时刻。
你看老师原来也得擦屁股，不光家长擦，
你看殿下神坛了是吗？
你能把主谓宾说全了吗？什么叫老师也得擦屁，
给孩子擦屁股？
哦，对对对，
哎呦我
一下跌下神坛了。
对呀，就是我们虽然不用坐班，我们其实每天的工作是按量算吧。我觉得可能媒体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每个月最终是以写稿交稿的数量来算的，所以。有张有弛嘛，有的时候确实挺紧张的，一天得写好几个，但有的时候确实好几天可能都没有什么事儿，也确实这种情况。
但是没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坦然的去休闲娱乐一下。
对，这个心态特别讨厌。我就是能理解啊，一姐说的那意思就是想彻彻底底的放松。这彻底放松就是说我心态上也放松。我可能只有到这样极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我这个月我前半晌我干满了，或者已经干到我干不动了，这个时候我可以心安理得的歇后半晌。
对，
但是这样的月份极少。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说，哎呀，你们就别人跟我聊天说，那你这样可以随时出去旅游去。
哎呀，这个就是
他不理解，
不是不善良而是不了解。
对呀，啊，就是不是说对吧，你有了空余时间你就能安排旅游，它是需要提前预支一段时间，你确实没有事儿，你还安排好你的这个行程你再去旅游。但是咱们经常是可能明天本来没事儿突然有事儿，
对，
或者明天本来有事儿突然没事儿，那你根本就没法安排时间。
而且这个旅游是需要请年假出去的，年假也是有限的。你要不请年假的话是不允许出天津，就是我们是不允许出天津，你要出天津是必须报备，否则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是24小时随叫随到，对吧，你要是随叫不能随到，这时候可就记大过了。
我记得以前我当记者的时候，我特别羡慕别人就是能在法定节假日的时候放假，而且是纯纯的放假，就不会像咱们还得惦记着，哎，我这个假日我这口里头有什么采访，我是不是得琢磨一个，不是说人家告诉你有这词儿你就去了，你得自己琢磨。
对，
然后呢你还得想着，哎呀，节后了第一天上班我没词儿怎么办，
这个时候琢磨不出来该怎么办。就该给客户们打电话。
客户们
所以客户们是什么，就是平时我们是分条线对吧，分条分线，然后这个我们给各自条和线里的人所谓就是对接宣传啊，或者对接给你所在领域里面能给你提供线索的，包括线人，对，就是这一批人挨个来，忙什么呢？歇了吗？哎呀，最近那有嘛事儿啊？你还得跟人客气着，你还得说咱策划策划呀，看看哎，弄片这个吗？能弄片那个吗？
对对，
就怕对方说这咱再等等行吗？
对对对，
还不够成熟，咱下个月行吗？咱最好这个月，我这月完不成啊！我对，
但是就在你即将绝望、即将觉得完蛋了，这个月没戏的时候，突然可能又来了很多天降的词儿。 然后你又开始忙起来。
这词儿叫选题啊，
啊
这个
选题选题
不咱们都是黑话，黑话。
而且有时候你这一天得排三四个词儿，
对，
三四个采访，
嗯，
就你都排不过来，就忙的忙死，
对，
就闲的时候闲的你焦虑、
这个嗯。你们发现一个规律了吗？就是新闻要来，它成堆成块的来，
嗯，事儿都赶一块儿，
全赶一块儿、
嗯，
你是真安排不开。这时候客户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甚至还要拒绝。
我后来还专门研究了一下，就很多开工啊庆典为什么都赶一块儿，
好日子呗。
对，就是因为黄历是那天、
哦、找一个时候算的。
哎，都看同一个黄历可讨厌呢。
对，但不都是开工开业往一块赶、
嗯、
反正就是咱一直是行业里的一个玄学，就咱们这行业里的玄学。
而且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版面的问题、
嗯、
对吧，它版面就这么大，大伙儿这会儿呵词儿都来了，汹涌澎湃的，大家都出词儿的时候，你还有可能发不出去的问题，
嗯，
就这也挺烦的。然后没词儿的时候呢，咱领导也会说啊，最近啊词儿有点少啊，大家都各自找找词儿。你就发现怎么找怎么拓展，就是拓展不来一个词儿，
嗯，
所以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每个月的收入不稳定，有可能这月收入哐哐上税呀。有可能这月收入哐哐不上税。
平衡平衡了。
对，然后反正就是你一直心态上被拽着吧、
嗯、
再有就是咱得24小时开机，
嗯，根本就踏实不了。
你像前一阵不还有那个网红猝死的事儿吗？其实他们也是，他们都是每天晚上去直播，然后就是昼伏夜出那种，其实对身体的损害也很大的。
你知道24小时待机这事儿，我觉得啊，因为我常年已经习惯了，但是常年这个手机放床头，咱也不知道这手机辐射能给咱带来多少多大影响。辐射不可怕，怕的真的是午夜凶铃。
嗯，
半夜电话要响了，绝逼是工作，没有其他的。一开始呢，我刚毕业那会儿，因为大学生那会儿经常是晚上聊天什么的，
说话文雅一点啊。
哎，不能骂街是吧？然后就是那个他们，哎，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呢？不说，反正就是，夜里凡是给我打电话的，我一开始就噌一下就起来，然后发现是同学的时候，就给对面骂一顿。
我也是，
是吧？
对。
然后到后来治不了他们这毛病，然后慢慢慢慢就发现啊，我晚上的电话和微信越来越少，因为到一定的时间，你的真正的好朋友他是不敢打扰你了。然后呢，那些没眼没的呢，我就给屏蔽了，或者给那个折叠了，或者给静音了、
嗯、
就这种没有眼没的人。所以一姐，你曾经说过你把你一半的好友都屏蔽了，是这个是这原因是吧？
差不多。嗯，还有大早晨的也是突然一下就特别紧张，那个心就揪起来了。
对，
嗯，
我有一回就半夜3点多领导给我打电话、
啊、
就是咱单位出疫情那回。
哦，
但是我是真没听见啊、
嗯、
我都放在卧室了，可是我就真没听见。
没听见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要在领导心里画一道小杠的。
这正经的铃声你没有听见？
对，正经铃声我没有调静音什么的。
看着睡眠质量羡慕死了、
哎、
就睡的，而且关键跟我同屋的我老公他也没听见，
吓我一跳。
但是
你说和你同屋的还能有谁吧。
但是我是这样，就是我其实睡的并不是说那次睡得很踏实，他是3点多给我打的电话，我好像4点多快5点的时候我就突然醒了，我醒了上厕所，然后就看了眼手机，然后发现嗯，领导有个未接电话，我赶紧打回去，他又没接，然后我就看见咱们工作群里头都排好了，谁谁谁谁谁连夜要赶到单位去，封在里面。
嗯，领导心想这个没眼没的，
故意不接吧？
哎，
其实真不是。平时都能听见，以前也有过，就晚一点就1-2点有过啊，但是很少。3点多那次肯定是进入深睡眠了。
但是我常年震动，只要晚上电话一响准醒，微信一响准醒，
震动都能醒，
能醒。我一常年震动，
我后来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把它放在主卧的卫生间里，其实就都在一个屋里，相当于
那肯定听不着啊。
但是听得很清楚，就都那个卫生间就在主卧里面。后来我就从此以后，从那之后我就把手机充电器充到了床头了。
你一看就是睡觉前不爱玩手机。
嗯，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咱们不只是24小时待命，还有就是，哎，我前两天刚刚被一个朋友问，就说你五一为什么还不休息？我说告诉你多少遍了，没有休息日。朱广全不都说了吗？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了吗？还有人问我这问题？朱广全多火了都，大伙都、
哎、你之前被朋友误解过吗？
误解什么？
就是不放假这事儿。因为我之前我有一个同学还是挺好关系的，然后他那阵儿就是刚工作，你想刚工作咱们都特别的全身心投入，而且经常跑一些所谓热线那种嘛，然后我跟他大概约过两三次，都是我们俩约好时间我突然放的鸽子，都是这种情况。后来他真的不理我了，他就觉得我故意的
哦，
就有这种情况。然后后来我还听过咱们也是一个同事，他说他那阵儿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谈谈谈，就俩人正在约会，啪一个电话走了，或者说正要去赴约会，结果哎放鸽子。然后一男的后来他们俩也结婚了，后来跟他说我当时真的怀疑你同时在搞好几个那个男朋友。
哎，咱们其实这样挺像警察的，想想还挺酷的我觉得。
但是有的人真的会不理解，
但其实真的是行业内会理解。
对，
你看咱们仨要约个什么，
嗯，
就是突然间能对到一块儿去了时间，然后突然间谁发这个我又不行了，然后什么我也不行了，然后就散了，
嗯，
就很正常。
对，所以
而且对方会失望，就是会有失望的感觉。
嗯、
对，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孩子的同学妈妈，小朋友两个人是闺蜜嘛，一直想约着五一块玩，她问我一号行吗？我说一号不行，因为我要加班。然后问我二号，我说二号我老公下夜班，我们要一块儿出去玩，不行。然后三号他问我行不行，我说三号我要录播课。然后四号呢，我说四号我还要加班，要出去拍东西。最后越来越去，就约到了四号晚上一块儿吃饭。就我觉得我如果不把这个晚上再挤出来，实在跟人家说不过去
了，要不然这个朋友就丢了。
对呀、啊，对，人家觉得你故意的。
对，作为朋友来讲，他再怎么理解你。他最后他即使知道了你的职业属性了，他心里也是不爽的其实。
对，然后我跟我那个闺蜜每次约也是，她说哎呀你先记你的时间，你最忙，你那我就总有感觉好像我是霸道总裁一般，哎呦忙得不行，全世界飞，然后挣老么多钱，但并不是，就是咱们的闲的时间和人家对不上而已。
不，我有朋友像你这么说，但我的感觉是人就嫌你事儿多。
嗯，
就嫌你事儿多上、
嗯、
就你最忙，
嗯，
真的会有这样的想，这有这样想法的人。
对啊对啊，所以说
而且你约了时间有可能还会变。
对
对，
所以说真正能跟你留下来到做朋友的都是真朋友啊，就是
怪不得我现在没什么朋友了。
你还没朋友，
晚上找我聊天的人都没了。
哎呀，今天我的教练还问我呢啊，对，插一句啊，我最近开始锻炼了，向小黑学习、
啊、
教练还问我了、
嗯、
因为他每天问我体重嘛，他说哎你最近体重保持得不错呀，你假期就是没有饭局吗？我说我没有无效社交，不约饭。
我的健身教练，你说起来，一开始我不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正式请了一个私教练嘛，就系统性训练。然后一开始这小私教呢，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00后，然后他不敢问你是干什么的，因为他经常会发现我在非正常上班时间去健身。
嗯，
就正常上班时间。
对对，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去健身。就是一般健身房里呢，是他能见到类似的人，但是一般都是什么不用上班的富二代呀、
嗯、
什么全职太太呀、
嗯、
可是看我两边哪儿都不挨着。
脸上没有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
不是，还有就是装备，就是咱就是穿一个没有 logo 的 T 恤就去了、
啊、没有，
人家也猜不出来，其实我那 logo 在里头是班尼路的。
哎，
不是，你还带着班气，虽然没有上班。
对
对对 对, 对，
人家还猜不出来是就是那种特有钱的还是那种倍儿好的装备，对吧？然后你看着也不像全职太太那种状态。然后但是一定有人认我，一会儿再说。然后那个健身教练有一天战战兢兢的小孩特别有礼貌的问我，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说哦，我是记者。哦，怪不得，就是现在他现在我们俩熟了。我那时候练的猛的时候，我一礼拜去3次。
嗯，
然后呢，他现在我们俩聊天的时候，经常就是我去的时候，他说一会儿后面还有活吗？
啊，
然后今天没活了吧？晚上还有活吗？
因为咱们净是见缝插针用这时间去锻炼，
所以他已经习惯了。然后他慢慢慢慢知道了。哦，我是他一开始他问我，那你们需要坐班吗？我说我们不需要坐班啊，这么好，你们不需要坐班？你要知道，健身教练是需要坐班的。
哦，
健身教练为什么需要坐班呢？就是他上课的时候，他带着你练；不上课的时候，他是销售。
哦、oh, 哎呀，
他得在外面展示自己，对吧？然后在楼下，在前台他要坐着。我当时就是那个，我一进去的时候，这不是阿福介绍给我
的，推荐
的。对、
啊、
我一进去的时候碰到的是他，他当时正处于销售的位置
啊、哦、而且轮到他了，应该是
对轮到他了、
哦、
对，
这就跟理发的那似的，
哎，就那意思。
我记得以前那个鲁豫在那个凤凰卫视的时候，还是他曾经说他经常那阵他上那种早新闻嘛，
嗯嗯，
就是凤凰早班车啊什么嘛，
那、
嗯、
起大早那种，
对，得三四点就得出来，而且他得化浓妆，
对对对，
穿的那样似的，然后每天都是这么早出来，然后基本上是上午就回去了，然后每天都半夜出去。后来他们小区的阿姨就看他就用异样的眼神，
嗯、
就什么工作，
眼尖工作者。
对，
我们小区的保洁阿姨一定认为我是个全职太太，因为她跟别人打招呼是这样。我们小区那个物业啊，她早起都会，哎，早上好，上班去，早上好，上班去，到我这儿。出门啊
哎，我们家保安也这样
然后那个我他不一定几点就能碰我，他也摸不出规律来，
嗯，
出去啊，回来了，就这样。
对
对对对，我门口保安有时候看我，我有时候早晨送完孩子就回来了，当天可能没有事儿，我就回家干我的工作，我就回来了，然后说，哎，今天没上班啊，然后过两天他就看见我中午回去了，他说这么早下班啊、
嗯、
就是他就觉得摸不出我的规律，
但是他还是认为你是上班的。那我这个保洁阿姨就他是出门、啊、
他可能看我化没化妆出就来判断我上不上班、
哦嗯、对他，所以我还是一个不能让人判断的人
对你很难判断，
神秘
但是你说咱这个班好不好呢、
嗯、
我就问了我身边比较亲近的人、
嗯、
我特意为咱们这节目，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家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
我特意去做了采访，采访我的家人。
嗯、
我先问的我闺女，她一年级，七岁小孩。我问她，我说你觉得妈妈这个班怎么样啊？你觉得我这班天天的，哎，这种情况你觉得好不好？她说不好。她不一直希望我能全职吗？
哦，
啊，她一直希望我不用上班。
哦，
我一直认为呢，她会说你不上班才好了。她给我来一句，你知道说什么吗？
嗯，
她说。赚钱太少
这跟这个没关系
对，
就我当时就惊呆了，就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小孩会意识到我赚钱太少这个班，
肯定是你天天在家里说。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觉得妈妈这个班怎么样啊？然后他说了一句，就是一看就大小孩了，他说妈妈，我们老师说过绝大部分的工作都可以把生活和工作剥离开。
这老师也是没见过世面
大部分，当然这老师也是给他们吐槽，就是说老师也剥离不开、啊、
老师也剥离不开，
他说大部分工作其实都是能剥离开的，就是你回到家呢基本上也就不用干这工作了、
嗯、
但是他说他们老师呢就不行，他说我觉得妈妈你的工作也是剥离不开的。
对，
因为你回家以后天天你说你要写一个稿，然后我说你不觉得我能接你们吗？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放得很早啊，三点多小学就放学了。
对，你自由啊。
对，我说人别的家长都接不了啊，我说我能去接你们这已经很难得了。他说但是你接我们回来你就工作、
嗯、
你就要写稿。
嗯。
然后他们睡着了我还要写稿、
嗯、
还要继续工作，还要把这个未完的工作做完。我那时候经常就觉得特别疲惫。
嗯。
然后他就觉得，他说爸爸妈妈这都属于，他觉得都属于不好的工作，因为爸爸是医生。他说爸爸是回来以后能剥离、
嗯、
但是爸爸几乎不回来回来以后剥离了就直接睡觉了，但是妈妈又是剥离不了的。
哎，我发现咱们俩的家庭很类似。哎，
嗯，
就是当然角色不同，你像我们家也是媒体和医生的组合，记者和医生的组合，我是记者，我爸是医生嘛。
嗯，
当然我爸医生是老大夫了，老大夫已经现在很规律的下班了、
嗯、
但是他现在开始反过来不理解我了。一开始我干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爸看我这样那个不用坐班状态，我爸说这句话，这上的是个啥班啊。
嗯，
然后后来他又说过一次这句话，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当时我自己住的那个地方当时被划作防范区了，这也是一个很古早的概念啊，防范区。然后呢我就跑出来了，就住跑回到我父母家住着，但是其实也处于一个半隔离的状态。然后呢，但是你隔离不耽误咱那个写稿子，就是你经常手里会攒一些稿子写吗？我那时候在家里写一篇特稿，一姐知道，就是咱写特稿的创作周期还是挺长的。
嗯
嗯。但是当时出的还急，我那一整天，我除了吃饭会出现一下，其他时候都在屋里。然后我爸当时又说一句：“这上的是个啥班儿？”
我有这体会，
嗯，
就是从早到晚一直坐那儿写稿，就为了写这特稿。
对，当然他们那个也都习惯了吧。我爸当时只是感慨，就是说感慨于我这半天一出来，这个人就枯萎一部分。然后，但是他们习惯了以后，你像有一天我爸上班去了，然后我妈呢说中午我们俩涮点菜吃，结果我妈没叫我吃饭。 他怕打扰我的思路，自己把自己锁在了厨房里面，自己涮火锅呢。我一推门，我说怎么自个儿吃上了，都不叫我。
你是饿了吗？
对呀、啊，我饿了，我一直等着他喊我。
你说这吃饭之前，我们家住的地方，我们家邻居就是一个媒体人，两口子全是媒体人、
嗯、
当时我还没上班，我是上大学，然后我爸妈就特别好奇，就这两个人啊，上班点也跟别人不一样，下班点也不一样，有的时候白天吧在家，晚上不在家，就特别好奇，而且两个人还不做饭，就经常那个就不开火，就都住得很近嘛。然后自从我这个上一班之后，他们理解了，因为我也是时间很不固定，而且基本上在外边吃，而且单位也有食堂，所以也不会在家吃饭时间很少。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我们家邻居那人，就他就说当时已经岁数挺大，有点神经衰弱，他说我经常就晚上抽着烟写一晚上稿。
哦，
对，我当然也不理解，但我现在也能理解了。你有的时候思路就是在那儿、
嗯、
你不可能
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感觉。
对，现在我也睡眠不好了、
哦、我以为你也抽着烟吃写着稿。
但是真的，这就是有时候我会特别羡慕，因为我毕竟就结婚有孩子嘛，
嗯嗯嗯，
我就特别羡慕人家那些正常的家庭。
嗯，
就我觉得人家就是夫妻二人都正常的坐班，早晨上班、
嗯、
傍晚回来能共同去比如说一起吃晚饭。
嗯，
这在我们家都是奢望。
嗯，
就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吧，有段时间我上班特别早，然后呢他们正好是旺季，就是他们所谓冬季，就是神经外科，就是脑血管病特别多，他们就会每天手术特别多、
嗯、
就他每天早上7:30交接班，他是会6:30起，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走了，因为我5:30要出门。
嗯，
然后晚上他下班回来的时候都已经11-12了，那时候我已经睡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周都没有说过话。
记得你说过，就是你们家有一个白板嘛，然后你们俩那个互相在白板上留言，
啊、对，
发微信都不值当的嘛。当然咱们说了这么半天那个不坐班的坏处，但实际上不坐班有很多好处啊。其实今天是我们这部分是我们最主要嘚瑟的节
目，终于回来到这部分了。
我怎么觉得突然沉默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呢？
啊，你没有什么？你
我不觉得有那么好。
哎，我是觉得这种不坐班的摸鱼的方式五花八门啊。
咱先别说好不好啊，就说让你现在回去坐班，你觉得你受得了吗？
啊、嗯，对，我其实还经历过，我之前做过一段记者，后来又做过一段坐班的编辑，后来又做记者。就那段坐班编辑我真的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就是他从自由时间到了你每天要几点上几点下，我记得当时就这种状态，你首先那个时间得适应，另外心理感受是不一样，因为你在不坐班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接触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
嗯，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当我变成固定班去上下班的时候，我就觉得2点1线好无聊，然后我当时我就不由自主的我会每天挑选不同的衣服穿、
啊、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自己的心情。
怪不得咱那男同事那好奇你、
哦、
一个礼拜不重样儿，一姐
那个时候就是当编辑班真的是那样，就我
是吧，
对，每天得换着样儿，哎，打扮打扮，
给自己不同的心情，是吧？
对对
对，因为你做编辑了其实没有那么焦虑了，对吧、
对，
你相对是固定的，我知道我明天要干什么。
对，然后你就觉得生活就太固定太固定了。
你这还不叫固定，咱至少还坐着今天可能打算明天干什么、
嗯、
像我一个朋友不就之前说吗，他做公务员，他就说我今年的今天我就知道明年的今天干什么、
嗯、一眼望到头。
嗯，
我就坐不太住，反正就是你说为什么我上单位去尿泡尿就走啊，那工位我都不带坐的，
待不住，
真待不住。我那个工位上的键盘常年落灰然后那个就是有偶尔那么几次吧，比如说咱上午也有会下午也有会，然后再加上这个我可能有稿子要写，我就干脆在那儿待一天。我待那一天啊，不是屁股难受，并不是屁股和腿难受，是脑子难受。
嗯，
你就感觉这个头疼，就生理反应，头疼缺氧。
哎，那这么说你应该也不睡午觉吧？你们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吧？
我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睡午觉了。
我要睡午觉，我肯定要睡。
对、
啊、
一姐在办公室里都会睡午觉的。
对、
啊、他不冥想吗？
对啊，
他不好冥想吗？
嗯，
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个职业时间长了，就是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就很多单位的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嘛。
那是
他们中午有
休息。咱们单位其实有很多人都睡午觉
我较少较少，
真的就是反正要让我再坐班的话，我就是脑瓜子嗡嗡的，就嗡嗡的、
嗯、
受不了，
就是太无聊了。
不是无聊，其实有好多事儿在干， 但是就是你在单位的话你静不下心来，你看我从来不愿意在单位写稿子，因为一会儿过来有人跟我说话、
哦、
一会儿那个过来跟我说话，
小黑太受欢迎了，
哎，我那儿就经常站仨男的在后面，是不是至少仨起？
那是因为你这工作内容和性质的问题。那有些工作你就需要跟别人去合作的，比如说，那他就得坐班啊，你不坐班你怎么跟别人去合作呀？
嗯、对，我独立，我独立，确实比较
独立，就咱们
独
立惯了，因为咱们做记者呢，还是
平时都
是单打独斗。
而且就是在办公室里，你但凡来说话，张嘴就容易说错话。
把办公室政治评分为零，
就得动脑子，我就不想动，一动脑子我就头疼。
就是咱们自己干好自己那活儿比较简单嘛。
对，我把我自己业务干好了，没问题，我舒坦。
嗯嗯。但是不坐班呢，我现在是觉得啊，不坐班挺好的。
我也觉得，
就是不坐班让我觉得好。比如说，我今天这时间我确实有半天时间空出来了，哎、
嗯，
我就可以安排一个博物馆半日游。
嗯。
就可以错开周末人流，
对
对吧？
我觉得不坐班最大的好处就是错峰。
嗯，
妮姐，你
要这么说，确实感觉就是，尤其早晚高峰那个峰更恐怖。
对，早晚高峰首先就错过去了。
就所以人家上班吧，摸鱼，摸的是可能看会儿手机。
玩游戏，
听会儿
播客，
跟咱微信群里头听友群里聊会儿天儿，
对。
但是咱的摸鱼就五花八门了，
对，五花八门啊。嗯、你都怎么摸鱼？你除了玩博物馆还干嘛？
我比如说参加
干家务，
我不爱干家务。比如说我参加孩子学校的某些活动，我前两天就是去中间在工作和工作中间抓空抓了半个小时去孩子学校参加了入队仪式。
好无聊、啊，你说这，
哎呀，这事儿没劲，你觉得没劲，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觉得很有意义。
能不能为自己摸一下鱼？你为自己摸一下鱼？
我为自己摸呀。
嗯，
我去，我
摸哪儿？
我去，我去博物馆，不就是摸鱼吗？
嗯，我去博物馆，
然后跟朋友约个下午茶，不也是摸鱼吗？
文艺女青年的摸鱼时间。
嗯，
对呀、啊，或者是我有的时候去书店里坐着，带着电脑，有时候干会儿工作，然后看会儿书，
嗯，
然后等着接孩子。它也是一种摸鱼啊。
嗯，
理解呢，你
逛商场呀，我
人设太稳了，
采访完了顺带逛逛、啊、
你看又新买个水杯这种、啊、
必须的，这我生活一大乐趣嘛。而且确实不是周末去商场的话会环境更好，然后那种感受会更好，你试衣服都不用排队。
对，
嗯，
而我也错峰逛商场、
嗯、
但是错峰逛商场的问题就在于
人太少，
那个销售都冲你来，你害怕
社恐，
你害怕。
这点请参考我们的第一期节目。
对，我就一般会拉上一个艺人一块逛街，关键艺人就经常会说，哎，这家逛逛吗，这家逛，然后销售又涌上来了，我说小大声。你是这家小大声。
我今儿上午陪我一个朋友去了动物园、那个人呢，我的天哪，我觉得动物也就是一小撮的动物，剩下全是人。我当时
带挂面了吗？
带挂面
喂猴吗、
哦、
对，刺
对，然后当时
这得进我们听友群才能明白这个梗。
对，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不能赶这个时候来，平时怎么赶个工作日来，对吧，动物也悠闲我也悠闲，现在我天，动物真的社恐了，都那蜷缩着。
嗯，反正错峰，我觉得这是错小峰还有错大峰。就错大峰就是咱们知道，比如说五一十一像一姐说这样旅游，我们就不出门了。
嗯，
我们就是在旅游淡季的时候，原来那会儿我还跑旅游呢，最早我跑旅游，我知道淡季是像三月份呐、啊，或者十一过后十一月份、啊、什么，这时候淡季再出门旅游真的很舒服。
嗯，
就咱可以错开这个风、但是我们是一个落实带薪休假的地方，
但是很多地方都落实啊。
一会儿再说带薪休假的事儿、反正就是说这个错峰的问题。
嗯，
我不坐班摸鱼。
嗯，
我觉得啊，我真的是摸的五花八门。
嗯，
比如说我健身，
嗯，
然后逛街，然后我学手碟，
嗯，
还有装修。
最大的鱼，
对，
摸的最大的鱼就是装了套房子。
我不也是吗？
对，
嗯，
装这套房子我比瓦工都自由。
对，我就自己去逛装修市场。
对啊，
自己去逛装修市场买东西，或者在网上买东西，然后订厂子。
对，订厂子，虽然盯厂子我也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忙起来确实也没时间去盯，可是你随时都可以神出鬼没一下。
嗯，
对，
嗯，
就相对自由一些。所以我觉得咱们装修好像装房子相对要顺利一些，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烦心的糟心的事儿，对，没有那么多。然后再有就是我摸最大的鱼就是养狗，那狗跟孩子一样，它也需要陪伴，就是你要真是朝九晚五朝九晚五的话，它只能晚上看见你。但是我们家狗呢，它摸不清楚，它摸不清楚我到底什么时候走到底什么时候在家，就是遛狗的时间也会稍微长一些，稍微自由一些，所以狗也很开心。
对，所以我觉得你摸鱼这么多事儿，你还能自律的在家工作。
对，就是因为我这人很自律，
我做不到。我要这么摸鱼的话，我肯定不能在家干活了。
因为从小那个就是玩就是玩，学就是学，就为什么咱能逆袭成一学，不是，
啊，
你不是
学渣学成霸，
学渣没到学霸，但是至少说就是成功的走进了大学校园，就是玩就是玩，
要求好低，
玩就是玩，学就是学，
嗯，
所以我工作以后也一样，玩就是玩，学就是学。这时候说我要写稿了，我就一马心儿在这写稿，我绝不摸鱼。
哦，我也这样啊。
对啊，
嗯，
所以你看，
我不行，我就得在单位写稿还好一点，
嗯，
在家就
要不总在单位看见他呢，
对。
嗯，
在单位就是那么多人找我聊天又聊回来了，反正我就已经习惯于自己在家，甚至我在车里都写过稿子。
嗯，我也在车里写过。
哦，
嗯，
对。然后在家写稿呢，就是狗会卧在我旁边，它也很开心，但是我要总不跟它玩的话，它有的时候会过来突然间坐起来。它狗还大嘛，然后又高，它能碰到我拿着鼠标的这个手。就有一次它那个狗从我这嘎吱窝底下钻进来，哐就把我这手从那个鼠标这儿就给掰开了，
不让你写，
用它狗头就给我挪开了。我一摸鼠标就给我挪开，
他要让你溜他，
他要让我陪他玩，不是溜他，是陪他玩。
对呀，啊，那你怎么办？把他打一顿，
摸一下狗头，然后继续写。
哦，
还有一种类型的人，我觉得跟咱们有点像，就是也不用坐班，只要把单位的事儿完成了就可以自己随便安排。
其实好多这样的，
嗯，我有个同学他就是大学老师，
嗯，
他一周好像就两天半的课吧，
嗯，
其他时间他都比较自由自在的。
嗯，
你那是个文科老师吧？
啊，对。
哦，我一朋友也
教法语的。
你看
我一朋友一周只有一天的晚上有课。
哦，
嗯，巨爽。
得是文科的大学老师，还能有，
嗯，
还是那种没有末位淘汰制的学校，
对，而且不太卷职称，所谓的那些竞争的东西。
其实这样挺少的，这样的老师，
嗯，
那大学老师尤其是理工科的，你看卷的，那上他下了课还得进实验室。
对，理工科老师很辛苦啊。
对呀，啊，哎，咱听友群里应该也有一部分自由职业者，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这种不坐班的这个朋友，对吧？
嗯，
你可以给我们在群里，大家露冒个泡。各有各可摸的鱼，给我们也指指道。
所以我们这个当时起名字改名字的时候，就是起的这个记者下班，也是想再玩一下这个梗嘛。因为记者没有班，所谓的上班，所以就没有所谓的下班。但是呢就是在这儿提一下呢，也算是下班之后就是说在正常工作之余来做这个播客吧。
我看你怎么把这事儿说圆了。我这一个劲儿等你了，看你怎么把这
事说。而且有一本书就叫记者不下班。
哦，是吗？你谁写的？
我忘了，就是关于媒体人的一本书就叫记者不下班。
那咱们争取咱们仨将来出一本书就叫记者下班。
就是咱这播客实录是吗？而且有的很多工作啊，其实你仔细琢磨起来它都是比较自由自在的。像我这次啊特意去搜了一下不坐班的工作，
嗯，
然后你知道出了好多招聘的
啊，
其中有一个招聘的就是招这种什么燃气公司设备巡查。然后我就想起来像那个收水费的，
嗯，
收电费的，以现在没有收电费了，以前还有收水费收燃气费的
上门。就可能年轻的朋友不太知道，咱也大概说说。就是以前咱都住楼房是什么的，他们上门挨家挨户敲，
就跟你现在不住楼房了似的。
对对对，就挨家挨户敲门，就敲门就说那个收水费的，收燃气费的。其实现在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个检查燃气表
巡查
的。
哎，
对，
你看他这招聘启事里面，他这个工作时间他就特意写到了不用打卡，不用坐班，
嗯，
说明有些人是在意这个事儿。
嗯
嗯，
工资也不低，
嗯，
跟
你差不多，
跟咱差不多。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我平时采访会去商场啊，包括有时候去公园看看什么的，会感觉白天的人还不少，虽然没有高峰时那么多啊，但是确实有很多年轻人 他是有时间去逛街的，说明现在这种自由职业者还是挺多的。
是吗？
真的真的
真的只有自由职业者吗？
不是自由职业也就是失业者是吗？
对呀、
啊、对对对。
但是之前啊，疫情之前我那时候去逛商场，就咱们摸鱼的时候去逛个商场、嗯、确实我也会觉得啊，怎么有这么多人大礼拜一的就可以不用上班？
对，对面的人也这么想你的
哦，而且还有的带着孩子，就没上幼儿园那种年龄小的孩子、
嗯，
我说怎么一家子都不用上班？
嗯，
就我真的觉得怎么像我一样啊？
嗯，
我觉得很难理解。但是你要话说回来，现在呢有很多叫自媒体人，咱们说他是自由职业者、
嗯、
对吧，这就叫现在不新鲜的自由职业者。
对，
但是你要把这个自由职业者放到好几十年前，那真是比较特立独行了。
嗯，
我身边就有一个，
哦，
是我姑父。
嗯，干嘛的？
我姑父他原来在我小的时候，他那时候跟我姑父谈恋爱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客车司机。那时候属于国营嘛，就是国营的那种客运班车、
嗯、
那种客运班车的司机，而且那个司机的级别都比普通的驾驶员的级别要高很多了，就是很有技术门槛的这么一个工作。当然都觉得挺好的，但是他就不行，他不想上。他喜欢干什么？他喜欢摄影。
嗯，
他那时候你想没有多少工人，没有，就是司机嘛，没有多少工资，那时候工资大家都差不多，他就买了一套这个摄影的器材装备，他就去拍长城。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
啊、
然后他还特别喜爱书画，就是琴棋书画样样都喜爱，喜欢朗诵，
嗯，
喜欢骑行。他现在60多岁了啊，天天还骑行呢，能从天津骑到北京那种的，就很厉害。但是他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自由职业。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我奶奶经常就会说，就是不务正业，说天天也不上班，也没有固定工资，反正他就能养活自己。
他不是司机吗？他怎么
他就停薪留职了，他不干了后来。
哦，
他就不干了，专门就去拍长城。
哦，
他后来就是拍出也是小有名气吧，他的就卖他的作品。
嗯，哦，
然后我猜啊，
哇，好潮啊！
他除了卖他作品，他可能也会给人家就跟现在工作室一样，去给人拍一些活动。
那搁现在他也是对吧？搁现在很普遍了，那个年代真的是
很包括拍婚庆，
嗯，
就最早那一批的去拍婚庆啊、
嗯，
比如说也去拍一些商业的片子，
嗯，
反正他就是靠这个养活自己。
那个年代应该还挣钱呢。
挣钱，
这年代不太行了。
你想，那是我小学的时候啊、
嗯，
我记得当时我姑姑穿了一件 T 恤，我是不是在一期节目里
说
到
过
啊？
对，
150块钱一件 T 恤，他说就是他拍一张片子登杂志上的稿费，
嗯，
而且他是能挣也能花那种类型的，
嗯，
所以我以前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你知道以前吧，可能是我奶奶给我洗脑的缘故，像我这种规矩的成长的这么一条路径，会觉得那样确实好像不太务正业，有时候也不太顾家，一出去拍片子就拍好多天才回来。嗯，我现在反而觉得她过了一个非常自由的人生。春节的时候我去她家玩，就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他们家，他们家就是各种好玩的东西，比如蛐蛐儿，有鸟，然后还有非洲鼓。他就看我们去了，他说哎我教你们打非洲鼓，他把他的非洲鼓拿出来在那儿打，就是一60多岁老大爷，天津大爷。
嗯，
然后他还养了竹子，养了很多非常漂亮的花。他说你看我这个什么什么花，1000多块钱一盆啊，没看出来，就会有这种感觉，就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其实他这样一定程度上也是工作和生活没分开。
应该是分开的吧，赚钱还是赚钱，但他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他在享受自己的人生。
对啊，他是因为享受这件事情，然后顺便拿这个去挣了钱嘛。
但是也没有挣成大钱，就
是
你说挣大钱、啊、什么买房买车，
咱们不也是没挣着大钱吗？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次我春节这次去见了他以后，我才觉得哦，真的几十年这样下来都是可以的，老了以后一样可以颐养天年。当然他停薪留职嘛，他退休以后有工资，
嗯，
他可以办退休，咱们辞了可能就真辞了，什么都没有了。
哎呀，现在也有很多，你像那个之前咱做暴雨那期那个大熊郑州台的记者，他现在也那个在摄影群里边抢单
竞争太激烈了，现在
抢单给人拍照片什么的。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你知道我特别想说一点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是不是我不工作我就自由了。
是呀、啊、
不是，就是自由它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干了就自由了、
嗯、
而是你有自由选择的机会。
嗯，就是我
你去揣摩一下这个意思啊。
没明白。嗯，那一姐先说。
就是我觉得今天咱们拿这个自由来说，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大背景嘛，又是
像这个80年代之前，就60、70年代那个时候，就一个人是否能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个标志，就是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是，
否则就叫盲流，记得吗？那个时候
对，
该
溜子，
不务正业嘛。
对
对。
然后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初期的时候，那些真正胆儿特大人去南方，比如做个体户，去倒卖，那些人也是非常大胆，他没有固定的工作了，然后就是先走出了一步。但是我觉得北方可能还比较保守，比较慢这步子。但是到现在，我觉得这样的已经就是席卷了这整个的这社会。我刚才查了一个数据，到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者，你知道有多少人了吗？
嗯，
2亿。
有一部分是被逼的，嗯、
是，但是其实随着社保以及就业形势的多样化，其实灵活就业其实越来越多了，
嗯、
这也是我觉得一种进步的方式吧。我觉得咱们这个
灵活就业，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
它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上班没有固定点儿。
它是一个进步的标志，嗯、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深入的探讨一下。
对，有一些是这样，但是有一些工作它的确是社会进步，比如说有一些新出现的职业，
嗯、对对对，是有
陪诊啊，包括什么美甲呀、啊，什么那些、
嗯、
对吧？服务业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社会的一种变迁在背后起这种支撑吧。
嗯、
像刚阿福说的那个，他那个亲戚60岁能有这样的选择，我觉得在当时绝对是领风气之先的人，
当时是
不被理解的，甚至是
嗯，对对 对，
就被老人诟病嘛，
嗯、
觉得他不务正业。但是我姑姑倒很支持他。
嗯，我就想起那时候我表妹刚毕业的时候，表妹比我小10岁嘛，也是90后，然后她的妈妈就跟她说，她说我特别想让她上一个那个正经的班儿。我当时想，什么叫正经班呢？其实就是一个稳定的上下班点固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工作。
咱这是正经班吗？
这个
好难回答。
咱这是不正经的正经班。
对，所以在老一辈人的头脑里，这个正经的班还是要有上班点下班点，能预期有正常的工资，
嗯、
这就叫正经班。
嗯，
但是现在又到了另一个极端，大家都去体制内，好像又回到了
对，
嗯，
这是为什么刚才我驳你那句灵活就业那个，
嗯、
但它是一个，你说是社会进步，我觉得是给大家，如果你找不到工作，会给你一种另外的选择，
嗯，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主动选择去灵活就业，
嗯、对，但至少他还有机会去灵活就业，
对，他有机会，对
对，
但实际上大家的大部分，就现在大部分毕业生他还是想进体制内，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嗯，
但是阿福刚才说那什么自由的选择什么是。给你什么玩儿、嗯、
对，所以我说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我姑父这个案例来说啊，有的人可能羡慕咱们时间自由，但是其实真正让你觉得有自由感的并不是时间的自由，而是选择的自由。
嗯，
这样说是不是更好理解？
选择什么？
就是你选择我是愿意去每天坐班、
嗯、
还是我选择就是特立独行的，我就选择一个别人不走的路。
哦，
比如说像他几十年前选择那条，我停薪留职，我出来就搞摄影、
嗯、
我就自己练书法写书法、
嗯、
就是我怎么开心怎么来嘛。
心灵的自由是根本的。
其实你说那样他也能养活自己啊。
嗯，要跟你选，你们上班是不上班呢？
我曾经想过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班、
嗯、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不上班、
嗯、
就是我可能做不到不上班、
嗯、
就任何形式的班都可以，但是我不能不上班。
一姐呢？
我觉得就咱们这工作当然也有很多这个诟病的问题，但是它有一个特点，确实是能够达到心灵自由和稳定收入的结合，就是心灵自由和稳定
对
收入的结合。
对、
嗯、
但是挣不了大钱。
对，只能这个退而求其次。
对，买个花什么的，琴棋书画一下还是可以的。
对，
当然了，你说到这个选择，我就想起来那个前两天我跟我爸说，因为我看中了一个别墅，咱买不起的别墅。
你看他干嘛？你看他干嘛？
哎、就是了解到了吗？环内啊，环内别墅那绝对稀缺资源，卖2000万。干死咱也挣不来这2000万呢，贷款咱也不行啊。最小的320平，我心想，我就盘算了一下，我要能买起这2000万的别墅，我得中1亿的彩票。我要是中了1亿彩票，从此就意识流下来了啊！如果我中了1亿的彩票，我就买这2000万的别墅，然后我花2000万装修它，装了它，然后我再花1000万，这1000万里有500万，我买辆保时捷。然后那500万呢，我去一趟我目前想去的一些地方。
保时捷得给咱们广告费。
不是说完了吗？说完了吗？
我没说完呢，等会儿、
啊、你接着说。
然后不还剩5000万呢吗？当然咱 中一个亿彩票应该上多少税呀、啊、超越了我的想象、反正就是比如说啊咱上完大税以后、剩下那些钱咱存银行吃利息，
不用上班了。
对，就我就从此不用上班了，我什么我就每天我就健身看书洗澡，健身看书洗澡旅游玩狗然后什么然后我跟我爸说，我爸听完以后说你多喝点水吧。我说为什么要多喝点水？多喝点水呀，晚上多起几次夜，少做点梦。
不是，我以为你挣了这么多钱，然后住上别墅，开上保时捷，最后是还是得去上班。
还上班干嘛呀？
好玩啊！
我这样更自由啊，我财富也自由了，精神也自由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这么想的？
你说这让我想起前一阵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好像视频号叫360行，街头随便采访，就采访了一个一位女士吧，她说她不上班，从来就没上过班，然后她每天的事情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她去旅游，然后去学跳舞，学画画，然后她每月大概花3万块钱，因为要旅游，而且她还有孩子，她不怎么管，偶尔带一下孩子。
你看，人生赢家。
对啊，然后人家问她说，那你给年轻人一些什么建议呢？然后她说建议就是找一个好老公吧，
或者买彩票，
或者是认真工作，认真工作，好好工作。然后问她老公是什么样人，她说就是一普通人。
嗯，
但是她就没有任何的内在的焦虑。
嗯，
她就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所以还是回到你那句话，真正自由是心灵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就她选了这个，她很舒心啊。你要让我真的什么都不干，我可能就会，
可是
我猜呀，
你有选择的权利呀。
你可以，你要求不高的话，你现在回家也饿不死呀。
我这不是要求高吗？想开保时捷吗？这不是。
但是你干了你也开不上。
我后来我还真研究彩票了，据说那刮刮乐最高只能那个
十万，
是中十万，我就没买，看不上那十万。
这十万
这飘了。
这十万连一平米你的别墅都买不下来吧？
对。买得下来2平米。
哦。
均价5万。
但是说到班呢，咱们可能还是被局限住了。我觉得我们在讲的其实还是我们认知范围里，或者我们这一代人经常周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上班的方式。
对，
但是实际上现在有很多新的班，这届年轻人就在上一种很新的班，有很多你都没有想过的可能他能拓展的领域，
新职业是吧？
新职业，
哎，你知道有一年还让我采访这个新职业什么来？我那年反正是疫情前，我忘了具体哪一年。当时我在网上搜都有什么新职业，那一年竟然有一个新职业叫文癖师，我印象特别深。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文癖师是干嘛的？你知道吗？通过文癖，闻他不同的臭味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体里边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在哪儿能看这种病？
我记得还有一种给大象那个看屎的，闻屎的那个，也是类似这种工作，就世界上最恶心的工作之一
啊。
啊，
其实看屎其实真的是能见微知著。
中医是不是都问拉的怎么样？
对，而且还有前两天不是在短视频上有一个传播比较多的，就是踹门的那个小伙子。
踹门的小伙，
他就是他的工作就是不同方式的去踹那个门，
嗯，
然后来检测这个门的结实程度。
天，
防盗门啊，他是不是抗击打呀？
他的前职业是不是健身教练？
反正这也挺耗费体力的。
这你说都是这种五花八门的新职业，当然文癖师后来我就没再看到过这样的词儿了。
嗯，
有一些新职业就从此留下来了。
嗯，
比如说旅游达人，那会儿2000几年出现的，我那同学呢就一直干到现在，
现在就是旅游博主嘛。
对，然后还有什么酒店试睡师，都是那个时候，就留下来了。
嗯，
然后还有什么留下来的？
所以很多就是80后，其实咱们还属于按部就班的一代。
对，
我觉得啊，80后还是属于第一代独生子女，或者第一代半独生子女，按部就班的一代。但我前两天看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我们太习惯沿着轨道走了。
鸡汤又来了。
鸡汤服。熬鸡汤，就是这旷野怎么在旷野上驰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做出样子来了。你比如说陪诊员。
嗯，
陪诊员绝对是刚需，绝对是需要的。
而且我看好多，就是我搜了一下这个关于陪诊员的一些报道啊，有一些写了陪诊员的故事，我看好多底下留言都会说啊，我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培训，或者我正在想从事这方面，我看真的很多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入行的这么一个新的领域。
我觉得你像我现在要是去一个不熟悉的医院，你哪怕就是复查个 CT， 你都会觉得我不知道从哪门进哪门出，到哪个诊室找谁，我还得问那个拉了着脸的那些那个导诊员。
嗯，
如果真的有人陪着我，然后他最大时效的带我看完这个病，我身为一个年轻人我都觉得需要，那更何况是老年人呢，对吧？那老人他更是，你包括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些这个标识，他可能自小老人看不见听不清，再加上这个医院里边乱糟糟的一些情况，他也有可能会摔倒什么，但是如果有人陪着你，如果说他的儿女没有时间去，对吧，那这时候有一个职业的人来陪着你，我觉得这个职业真的非常好。
而且他不只是专业的带你看病，他熟悉流程，
对，
更多的是情感陪伴。
对，
就当你一人去看病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很孤单的，如果一个人去，本身你就是有病，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你特别希望有一个人能陪着你，甚至安慰安慰你。
我不需要安慰，你就是帮我节省时间就行了。
那说明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病。
不不不，因为我知道你安慰我也没有什么用。
对，
我就是如此理性的一个人。
我之前还采访过这个上门带厨，就是有一些家庭可能家庭聚会有老人在呀，或者说人太多不想去外面吃饭，他会请这厨师上门来给他做饭。
对对对，有这样的。
这个也是还一个挺新兴的一个行业。
你说这个我歪个楼啊，就是有一回，就是去年那个是咱们同事聚会，然后那个派我去买肉，然后我呢，咱有一个同事就做饭做得特别好，然后一般食材都是他挑，但是他那天有采访，他买不了，然后我去买的时候呢，我得跟他视频，他视频审一下这个肉行不行，或者包括买哪块什么的。超市里还特别吵，然后我的同事就说，你把那个电话给那个卖肉的那个销售员，我们俩沟通就完了。然后我俩沟通完了以后，电话挂了以后，那个卖肉的销售跟我说，哦，您还有属于自个儿的厨子。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看又让人误会了。
对，其实这个上门带厨并不新鲜了，就不是说这两年才有的，但是新鲜的是以前上门带厨往往都是专业厨师，他是真有两把刷子，就是有专业技能，可能以前是在餐厅里，他餐厅以前春节期间其实餐厅有的不营业了，就是他会上门带厨。现在的变化是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是很擅长做饭，然后他就可以个人名义去注册到某个平台上，你在平台上他看测评嘛，就是有评价比较好，你就可以请他来。
哎，那这样的话他应该需要各种各样的证吧，什么健康证，什么厨师证。
对，应该是有这些证，你在平台上肯定要证。就跟那个前一阵不也是大家也是说法不一嘛，就关于这种私人的烘焙，就做点心做蛋糕很擅长的，有人就觉得这东西他也无证，他也没有食品安全卫生许可什么等等这些证，但是就是因为你认识他是朋友，你吃过他做的，你觉得他好，然后你就会买他的，而且这些他只在朋友圈里面去售卖嘛。我原来认识一个教我们孩子画画老师，疫情期间他不生意就不好了吗，然后他就改成卖蛋糕了，他就是做蛋糕然后发图然后别人订，基本都是学生家长在订。
还有像淘宝上很多什么陪聊啊，包括那个什么假扮男友女友，
对对 对,
对，
对
吧？包括夸夸，就我
夸
你，
夸
夸，就是来鼓励你、
啊，
对，就这种职业都会越来越多。
妈呀，要我干这个，我肯定挣不来钱，我只会损人不会。
反向，你这属于你这属于代骂，你这个
对，
分手大师。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网友啊，他给了一个答案，我觉得特别精辟哈。咱们说了这么多，他说一般来说呢，坐班工作买的是你的时间，上班时间按部就班做好事儿就行了。不坐班的工作呢，买的是你的能力。为了出成果，很多时候不坐班的工作也没有下班时间。
那咱是
能力呀，
实力派
啊，对，
凭实力不坐班。
主要怕领导看见烦，快回家吧，
太自我膨胀。
前一阵反正最近几年都是关于这个五一十一假期调休啊，这个大家争论很多，反正对于我觉得无所谓，调不调休我也得上班，就这种感觉。
对于咱来说确实是无所谓。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寄期望于带薪年假吧，能够有一个确定的明确的休息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我看前一阵有那个说法国它有一种假叫搭桥假，休假如果正好赶上那个隔一天是周末的话，那隔那一天也给你休了，就叫搭桥假，
就白休了是吗？
对，
搭桥这词儿可不老好的。
但是人白休等于多休了一天呗。
对，他觉得既然你还回来上一班没必要，就干脆再休一天吧。
哦，就比如说礼拜四应该是法定节假日，礼拜六礼拜日就是休息了。
对，
那礼拜五就白送给你一天吧。
对，就搭上桥了。
嗯，
多好。
综上所述啊，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天咱们记者下班呢能中1亿的彩票，然后呢出一本书叫记者下班，然后咱们做饭呢雇那种上门的厨子，看病呢雇那种陪诊的陪诊员，然后咱还可以不坐班，
还可以买美术老师做蛋糕，
还可以雇一个00后的健身教练。
行行行，
多美呀！我这梦做的越来越立体了。
咱就到这儿吧，咱买彩票去吧。
对，
这种中1亿的彩票，是不是得买那种选号，然后还要得连续投注多少注那种的才行哈？
对，
再研究研究，
等我们好消息哦。
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